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有又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思想他的话语啊。那我想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刚才其实领会的姐妹高堂姐妹也提到，就是我们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啊。我的自己的微信群呢，我已经其实关掉了很多，我只留了两个群。但是即便这样呢，我每天大概也要收到二三十条信息啊。那这二三十条信息中间呢，有的是很正面的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啊，那个为前面的医护人员或者护士啊，为他们特别的给他们加油鼓劲啊。那也有一些负面的信息，就是谈到现在这个疫情如何如何的严重啊，如何如何的失控。我想我们的人每个人其实都会在这样的信息的面前，我们的心会上上下下的这样的翻腾啊，一会儿很担忧，一会儿又很好像觉得说好像蛮有指望啊，听说有新的药出来，我们也觉得很有指望啊。我相信我们在海外的弟兄姐妹可能还有一层担忧，就是这个疫情会不会扩散到我们这里。那所有这些思想呢，都会在这一段时间，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间，我们会反反复复的思想。我相信每个人如何看待这个疫情，甚至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些在国内这些受苦受难的这些武汉或者湖北，甚至很多其他中国这些得病的人，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想法。那我们要来思想，就是从神的角度我们来看待说，我们今天我们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地方，我们这样一群是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上帝在这个时代的作为啊。我想我还是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上帝的话语啊。刚才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3到11节。那其实这个故事非常的简单啊，它讲到是说耶稣有一天在圣殿里面教导人，那突然之间呢，就是人群里面出现了一群人啊，一群人呢，这群人呢就是圣经说是叫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他们带了一个正在行营的时候被抓到的妇人，那然后带到了耶稣的面前，而且呢他们把这个妇人放在人群的当中啊，他们围着一圈，然后对着耶稣说啊，你看我们抓到这个人了，你要怎么处理？按照摩西的律法来讲呢，我们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你看要怎么处理？其实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最终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呢，是耶稣呢做了一些动作，说了一些话，然后最后这些人就散开了，然后最后耶稣说这个他不定这个妇人的罪，就这个妇人就因此好像得到了特别的一个怜悯，特别的一个恩典，他没有因着这样的他的一个淫行最后被惩罚。那我们要了解说整个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啊，如果弟兄姐妹注意，就说这段圣经是刚好是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之间啊。第七章我们上次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讲到，那个背景是祝棚节的背景。如果你继续读第八章的话，你发现还是祝棚节的背景，因为在祝棚节的时候呢，犹太人有一些习俗，比如说我们上次讲到犹太人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仪式，会把水啊从希罗亚池拿回来，然后浇在圣殿那里，然后他们会表明这是上帝丰盛的恩典，丰盛的祝福。那在第八章的时候呢，他们同样会做一件事情，他们会在圣殿的女院会燃起一些灯啊。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些他们的期待，他们认为说好像上帝就如同光明一样照亮他们整个的这个生活啊，有这样的一些含义。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发现我们如果读第七章第八章呢，耶稣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啊，耶稣在第七章我们上次分享过的啊，耶稣做的宣告是什么呢？耶稣告诉当时的所有的人说，他就是那个活水的江河，凡是到他这里来的人可以得到满足，可以得到丰盛，可以得到上帝的赐福。那另外一个宣告是在第八章， 第八章第十二节，就是我们这段经文的后面啊出现的。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它恰恰是在前后第七章和第八章的中间出现的，而且它是在耶稣的前后两个宣告之间出现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思想这样的一个故事。使徒约翰因着圣灵的感动，将这样一个故事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然后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三到五节，我们看见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带着这个妇人来到了这个人群当中，而且来到了耶稣面前，然后对耶稣说，他说他们要按照律法来办这个妇人。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旧约圣经啊？那即使不了解旧约圣经，我们也知道旧约的十诫中间有一条是说不可奸淫，对不对？这是上帝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一个最高的要求，十诫不可奸淫。那具体不可到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要求，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十节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当然圣经没有说怎么致死，但是按照犹太人的所有的旧约的传统来讲，他们有好几种的方式。有的方式是说把他们勒死，好，这是一种方式。有的方式是用火烧死，好，大家也有见到在旧约有这样的记载。那但是最常见的，或者是在当时比较犹太人接受的一种方式呢，就是用石头打死。所以这个妇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了，应该这个是证据确凿的。我们看圣经的整个这个描述，他没有讲到妇人对他的罪行有任何的辩解，他没有说啊我没有做这事，他们都是污蔑我啊，没有做这事，他确确实实做这事。那按照旧约的律法，所以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的，按照旧约的律法，这个人要被打死，你看该不该做？约翰呢非常清楚的点出啊，就说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为了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好，我们先知道这些人背后是有这样的动机的啊。那耶稣怎么样处理这样一个难题呢？我们讲的这为什么对耶稣是一个难题？因为如果耶稣说行啊，你们就用石头打死他吧，对不对？那我们可能会很多人会想说，哦，我们以前分享的时候，在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好像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这样会犯了犹太人那个罗马人的律法，这是一个背景。但是我们要想从约翰福音的整个这个耶稣的信息来讲，耶稣所传讲的信息是什么？是怜悯罪人，是接纳罪人，是在不同的场合，耶稣都和罪人和法和税吏这些在社会人看为是非常罪大恶极的人，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同住，这是耶稣所有传讲的信息。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耶稣同意说用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可能很多人说，哦，那耶稣，那你讲的罪人的信息，岂不是你白白讲了吗？那你这样一个罪人，你竟然对他没有怜悯的心吗？耶稣不能够说啊，我用石头把这个人打死。那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当然我们显而易见就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会、法利赛人或者是文士会指责他说，那你为什么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的律法说要将这样的人致死。所以这对耶稣来讲确实是一个两难。但是我们看耶稣是如何回答的呢？好，这个是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啊，耶稣并没有马上回答。耶稣呢是弯着腰写字，在地上写字。好，那这个动作其实是一直持续，他中间说了一句话，但是他一直持续的在弯腰在地上写字。啊，我们在查经小组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也在有各种各样猜想啊，说耶稣到底在地上写什么字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但是呢，有一节圣经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是在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十三节，这里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当耶稣在地上画字的时候，犹太人那些特别是那些文士，他们熟悉旧约的人，他们会想起这些经文，因为这些经文是讲到那些离弃神的人，那些违背神的人，那些犯罪的人。因为你们的名字要写在土里，因为你们一切就活水的权柄。大家记不记得第七章耶稣宣告他就是活水的权柄？所以当耶稣在地上写字的时候，其实犹太人已经慢慢的，周围的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已经慢慢觉得耶稣在指控他们，是不是？你们就是那一群要离弃神的人，你们就是那一群犯罪的人。我们看到的那个效果是什么？这些人然后慢慢的就一个一个的就离开了。可能他们没有一下子明白耶稣刚开始的动作，没有明白，还是围着他继续的追问他。可是当耶稣又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用石头打。耶稣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提醒，告诉他这个动作的意义是表明说你们都是有罪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些人都一个一个的离开了。好，那弟兄姐妹可能会问啊，说那这些周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会觉得他们有罪呢？啊，我们曾经我们去讨论这个经文，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个因为这个经文是讲到说这些人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啊，我们就觉得说因为这个年纪大的人呢，因为他生活经历比较多，所以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所以他会看到是自己的过去的人生啊真是劣迹斑斑呐 这个年轻人呢可能会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说哎我有什么罪，我好像没经历什么事情，也没犯什么罪。好，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段经文。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当时的处境，当时是什么处境？当时那个时代，犹太人或者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罪的认识跟我们今天的认识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对罪的认识是什么？违反律法。所以这些人，他们只有意识到当他们违反了律法，他们违背了律法，他们才会觉得说自认有罪，他们才会离开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弟兄姐妹要来问了，他们违背了什么律法呢？那在这里耶稣并没有直接的指责他们，我们可以有这一些大概的设想，就是有的人的说法是说，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淫妇是不可以带到圣殿的区域的。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急着要控告耶稣，他们或许完全不顾这个规定，就直接把淫妇带到了这样圣殿的一个区域，就是犹太人的一个规定，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呢，这是或许在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节利未记的经文里面，你可以发现当一个人行淫的时候要致死的不只是什么，不只是行淫的一方，行淫的双方都要被致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为了控告耶稣，他们只带了行淫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这本身就是违背律法。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来看下面两段经文啊。一段经文是在列王记上，这是大家可能熟悉的故事，就是当时那个有一个叫亚哈王啊，他为了强占当时一个叫拿伯的一个葡萄园，那他自己可能不想，他觉得说这件事不妥，可是没有想到他的太太耶洗别帮他出了个主意，说你不用管这事，我来处理。耶洗别就怎么样呢？就找了两个匪徒，就是两个在这个城市里面这城里面的恶人，来做假见证控告拿伯，说拿伯呢谤读了神和王。在这两个见证人的指控之下，众人就把挪伯拉出城外把他打死。那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节新约圣经，是在使徒行传七章啊。使徒行传七章这段我们没有时间去读整段的经文，但是这段经文是讲到斯蒂凡在一群犹太人面前讲道，宣讲上帝的话语，然后最后宣讲以 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宣讲神的救恩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犹太人认为他是亵渎了神，所以众人就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声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最后把他打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当时你看使徒行传是在我们讲到耶稣在地上工作那个时代之后，拿伯的事情是在之前，所以在整个这段历史里面犹太人都有这样的习惯，而且犹太人没有一个顾忌说罗马的律法不准我们杀人我们就不杀人，他们只要觉得说你是亵渎神，他们只要觉得是你是犯了该死的罪，他们就可以用石头把你打死。但是前提是什么？必须要有见证人，而且这见证人按照旧约的律法是你的见证人必须第一个出来站出来拿起石头打死人，表明你是亲眼看到这个人犯罪。所以针对这个行淫的妇人，我们很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人最后走掉了。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六节其实告诉我们答案，所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想法，他们不再真正是要定这个人的罪，他们真正的想法是为了什么？为了试探耶稣，为了设一个局去陷害耶稣，抓到耶稣的把柄，然后来控告耶稣。所以他们不管这个女人的感受怎么样，所以他们从心底里面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说，哎，我们要出来要用石头来打死这个妇人，可能没有想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看似是为了主张公平公义的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是不公平和不公义，对不对？背后所隐藏的是阴谋和诡计，要陷害耶稣，要置耶稣于，借着这个事情要置耶稣于死地。所以当犹太人或者说这群旁边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一个一个的退却。那我们再回到耶稣的回答，耶稣直起腰来对这个妇人说了一段话，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们会想说，哦，耶稣你就这样轻轻忽忽的放过了人的罪吗？其实耶稣不是为了忽视罪，当然我们在最后一节看到说耶稣特别嘱咐这个妇人说你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有的耶稣的他的处理的方式是告诉我们说，不是罪不需要被审判，不是罪不需要被定罪，而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说我不在这个时候定你的罪。这跟耶稣之前和之后的宣告是一致，对不对？我们如果来读另外两段经文，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三章十六节是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七节说什么？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因世人是因他得救。我们还有一节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还是你，因为保罗在指责当时的一些论断人的人，他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所有上帝对人的怜悯，上帝对人的宽容，都是要引人悔改，引人到这个救恩的里面。所以耶稣的怜悯和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的怜悯是对这个妇人，这个妇人虽然犯了奸淫，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是要被按照摩西的律法是一定要被用石头打死的，一定要被处死，可是耶稣在那个场合他以神的怜悯神的爱宽容这个人。弟兄姐妹，你们想到除了这个妇人以外是不是还有人得到了上帝？那群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不是也得到了上帝的怜悯？我也不定你们的罪， 耶稣在那一刻，如果他作为神的儿子，他要定这些人的罪，他要审判这些人的罪，可不可以？耶稣没有讲，耶稣只是说，你们觉得没有罪的，你们用石头打死这个人。耶稣没有站在那里指着他们说，你们就是一群罪人，你们就是该死的，愿上帝的刑罚马上临到。耶稣没有说这个。所以从另外一个意义来看，那一群人也是得到了上帝的怜悯、宽容和忍耐。可是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我们发现说，他们因着他们自己里面的偏见，因着他们里面的定见，使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他们完全看不到上帝的怜悯，他们只要求那个所谓的公义啊。我们知道那个弥迦书的一节非常有名的经文啊，就是神对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呢？是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相信犹太人对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他们知道要行公义、好怜悯，可是在这样的一个举动里面，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一味的要追求所谓的公义、公平，他们却忘掉了，而且他们却认不出来是原来他们自己也是要受上帝怜悯的一群。好，我们自己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啊，就是人啊，从他的本性上来看呢，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定罪，喜欢表明我是对，喜欢表明我是公义的，我是可以去审判别人。那我们人的怜悯是很有限的，我不否认我们人的心内心是有怜悯的。中国人古话说，我们人要有恻隐之心啊。那我们中国人也，我们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先圣先贤，我们一直在教导我们要去宽恕别人，啊，要去忍耐别人，要去爱别人，要去怜悯。但是我们发现，所有的人所讲的怜悯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我们会怜悯那些跟我们有关系的人。我们会去怜悯那些对我们有好处、有利益的人。好，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看到，在今天的这场瘟疫的里面，你可以看到，一开始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去排斥武汉人，排斥湖北人？那我昨天我们还在我们那个团契分享的时候，就说好像湖北人和武汉人在中国变成了人人喊打的一群人。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们的怜悯很有限，我们的怜悯是我们自己啊，或者我们的家人啊，我们觉得说，哎，我们能保护好我们家人就好了，保护好我们身边的人就好了。武汉人和湖北人，你们不值得我们保护，不值得我们尊重。那这样的观念其实不光是我们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有，在西方人也有啊。我前一段时间看到那个新闻，就是在纽约，华人也被排斥。只要是中国来的，是你长着一个东方的面孔，你都会被排斥。为什么？他的出发点也是为了保护他自己啊。他觉得说，哎，你们好像是那个病菌的，你们把这个病菌带来了，你们把灾难带来了，我们最好把你们排得远远。所以人的怜悯是非常有限的，可是神的怜悯呢，却是无限的。就像上个礼拜那个曹弟兄跟我分享的，神的爱是无限、无条件的。那我们可能会想说，哦，那这个我们基督徒不会这么做，我们基督徒很会怜悯人。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里的也是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带着门徒路过了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可是这个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好，我们了解一点背景，弟兄姐妹知道为什么不接待？因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本身是很长时间的互相对立、互相的敌对，撒玛利亚人不接待。好，所以这两个门徒就出了个主意，他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啊，这是以利亚在旧约的时候对那些围攻他的人做的一件事情，他是祷告神让火从天上烧灭那些追杀他的人。他的门徒对耶稣说：“可 可以这样做这件事吗？这些人这样的恶待我们，这样的对我们不尊重，我们能不能这样对付他？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并不是一个你有信仰的人，我们就完全懂得上帝的怜悯。因为怜悯不是从我们内心自然所生发，怜悯一定是从上帝来的。好，我看到一个故事啊，这个是在一个作家叫做杨飞利，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作家。他的一本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朋友的亲身经历。就是他的朋友呢，是属于那种去辅导一些在社会上比较有问题的一些人啊。有一次呢，他的朋友辅导了一位妓女，这个妓女她自己卖淫，她自己吸毒，然后她自己把生活搞得一团乱，然后她的女儿也被卷在她的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里面。那杨飞利的朋友就非常的为这个妓女感到很痛惜啊，说你的生活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他的朋友就问了这个妓女一句话，说那你为什么不考虑去教会呢？可是这个妓女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好像被震惊到了似的，她说了一句话，她说什么？你让我去教会？我去教会我会觉得我更烂，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在教会中间的人，我们都习惯去论断别人，去审判别人，去指责别人。当这样一个人出现在我们会众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不自觉的会用指头去指向他，去审判他，去定罪。所以人讲到怜悯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远处的武汉的这样的疫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怜悯，我们甚至会哭泣啊。我们看到一些不幸的事情的时候，或者一些可怜的人的时候，我们会动，好像里面好像有那种怜悯的心。可是我们要回想，我们要认真去思想，其实人的怜悯，人的爱是极其极其有限。但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是无限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个观念，神的爱和怜悯对我们来讲是陌生的，它不属于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我们只能说这样的怜悯和爱对我们是似曾相识，就是我们以前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里面或许还有一点点的良善和怜悯在里面，但是上帝的爱和怜悯对我们来讲是陌生的，是不自然的。那尤其在新约的时代，当耶稣基督来了，成就了救恩之后，这样的一个观念啊，会更加的鲜明。为什么？因为耶稣不仅仅是指向我们外在的罪，不仅仅是指向你犯了律法的罪，而且指向我们所有内心的罪，我们所有内心的意念都要被在上帝的光中被剖开。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啊。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尤其是中国发生这么大的一个疫情啊，那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各种各样的做法。我们想要去帮助这些在灾区的人，我们想要怎么样做啊？我们有各种想法，各种做法。而且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很多人的做法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就觉得说，我面对这样的疫情，我要首先保护我自己，我要保护我的家人，我就戴上口罩，啊，或者说我和所有的人都保持距离。所以在这样一段特殊的时期呢，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我们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我们甚至对捐助、救助这个灾区的人，我们也有不同的做法。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就很热情地去冲到前面。但是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做不了什么，我就为他们祷告。当然基督徒的善行不能只限于祷告，我相信但是在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感动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无论怎么做，我们无论怎么说，我们无论怎么看，上帝最终他的怜悯是向我们所有人，不是对只是一些。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又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神的怜悯和爱的机会。我们怎么样去尊重我们的肢体，尊重那个跟我们不一样做法和不一样看法的弟兄姐妹。我们甚至有 我相信我们中间甚至在这个时刻，我们甚至都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我们怎么看待这场灾难，我们都甚至会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我们会去指责不同的人，说是不同的人为这场灾难负责。但是请我们能够冷静下来，再思考，在神面前祷告，我们能不能够收回我们去指向对方的彼此指责的这样一个指头。我们在神面前去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上帝怜悯的罪人。而且在这样的过程，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借着我们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操练，我们可以去学习那一份从天父而来的怜悯和爱，那一份没有条件的，那份没有限制的，没有偏见的爱和怜悯。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啊！虽然我们都蒙了你莫大的恩典，但是在你圣灵的光中，在你的话语的光中，我们都看见我们里面是有那么多的罪。主，你的话说，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怜悯的日子。主，求你怜悯我们，你接纳我们。当我们在你面前呼求的时候，说主啊，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罪人，我们就是一个喜欢去论断的人的人，我们就喜欢去指责别人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去像你那样去爱怜悯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你去爱周围的人。主，就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自己将你的爱和怜悯借着圣灵的能力重新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这个人被你塑造，被你更新，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式。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